以吗？现在可以吗？听得到吗？可以哈。在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在信徒生命过程的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这次有16位受洗的。刚才我看见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在领圣餐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感恩，看见圣餐桌在他们面前，他们每一个在领的时候非常的感谢主。那都知道刚刚信主的人，初信的人，圣经叫做出生的婴孩，圣经叫做属灵的婴孩。那这些属灵的婴孩要经过一个过程，慢慢的可以成长，慢慢的属灵生命可以成熟，按照圣经来讲叫做长大成人。那这一点我们所有的信徒都知道，但是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是，我们的灵命的成长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就会成长，我们灵命的成熟也不是每个礼拜来到教会做礼拜就能够成熟。属灵生命的成熟不是按照我们信主的年日来计算，我信主20年，信主10年，我就会比信主5年的更成熟，未必。属灵生命的成熟也不是按照我们有具备多少圣经的知识来判断，我有这么多的神学知识，我有这么多的这个圣经的知识，也未必。在我们观察的里面，在你信仰的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的信徒做礼拜做了很多年，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但是你却发现他的灵命没有真正的成长。在你教会观察的里面，你会发现很多人他一直学圣经，一直听到，多年过去好像他的属灵生命并没有真正的成熟。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那这样对信徒的影响到底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里面4节的圣经，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5章11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麦基洗德这个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节经文他说论到有关麦基洗德的这个属灵的道理，你们不能够明白。你们不能够明白不是说不清楚，是听不进去。如果属灵生命要成长，如果属灵生命要成熟，第一样要能够听进去属灵的道理，这是第一样。后面5章12到13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应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们是婴孩。虽然学了很多，好像可以做师傅了，但是如果在最根基上出了问题，那个圣言小学的开端出了问题，上面建造了多少，无论学了都多，都是那个吃奶的，都是不能够吃干粮，带出来的一个结果都不能够熟练仁义通达的道理，这个是结果造成的。那属灵生命成长的第二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是一定要跨越那个属灵婴孩的阶段，一定要在那个正确的信仰的开端的上面，才能够跨越那个属灵婴孩的那个阶段，这是第二个方面。后面14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长大成人才能够分辨好歹。什么叫分辨好歹？这个分辨好歹是指属灵的分辨力。真正一个在属灵的道路上面长大成人的人，真正有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他必定会具备一个清楚的属灵的分辨能力。那这个是长大成人的3个步骤，我一个一个跟大家来分享。第一样是真正能够领受属灵的真道。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希伯来书的主题是讲到真确的福音。那我每次讲圣经我都会这样讲，这卷书的主题是什么，主线是什么，然后这段经文在哪里，这段经文要诠释什么。它主题是真确的福音， 整个的主线有四个分主题，第一个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救主耶稣基督，第四到第七章讲到应许，上帝的应许降在这边，第八到第十章讲到新约，第十一到十三章讲信心。那整个希伯来书它的对象是针对犹太背景的信徒，犹太背景的这些的基督徒。但是有一点请大家留意，不是因为希伯来书针对是犹太背景的，所以我们外邦人就可以忽略不计，不是，而是希伯来书放在新约的当中，是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更加要重视的一卷书。有三样错误，我这里先更正一下。第一样错误，有人认为希伯来书是针对犹太信徒的，所以跟外邦人无关，这是一种的说法。那这种的说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如果我们认为这一卷书是针对犹太信徒，就与外邦人无关，我们旧约圣经都不要读了，整本旧约圣经都是针对犹太信徒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也是针对犹太信徒的，我们都不要读了，不对，这个是第一个错误，需要更正的。第二个错误，希伯来书当中有很多很严厉的警告，有五大警告，有两个警告非常严厉，在第六章和第十章。有人说希伯来书当中的警告是针对希伯来信徒的，不是针对外邦信徒的，这个也是错误。因为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永不改变的神，上帝绝对不会对犹太人特别严厉，对我们外邦人特别宽松，没有这个事情。所以你读过罗马书，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保罗特别对外邦人说，你们这些是野橄榄枝，上帝把那个原来的橄榄枝砍下来把你们接上去，但是你们不要骄傲，你们不要看不起犹太人，他说反而你们要惧怕，如果你们不回应上帝的恩典，上帝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不爱惜你，一样把你砍掉。那这一点也是一个错误的一种的看法，希伯来书的警告是针对所有的信徒。第三个错误，希伯来书当中的警告是针对不信主的。我相信可能你们在如果你信主一些的年日，这些你可能都听过，那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在整个希伯来书的本身的内容的里面，在整个新约的教导、旧约的原则的里面，非常清楚的知道希伯来书所讲的一切的警告是针对希伯来的信徒信耶稣的，也针对我们这些所有的外邦的信徒。那清楚了，厘清了这个以后，我们就知道那这段经文是记录在希伯来书第二个分主题，讲到应许临到，那这些的信徒应当怎么样回应这个应许，应当怎么样必须回应这个应许，你就晓得这段经文它的核心的重点到底在讲什么。好，前面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旧约的背景一下子就出来了。麦基洗德听到了以后，大家有谁知道麦基洗德这名字的？有几个知道的啊？有一些知道的，很多人连这名字可能没有听过。马上旧约的背景就出来了，对于外邦人来说，麦基洗德是谁？一头雾水，不知道麦基洗德是谁。就算是你读过旧约的圣经，当讲起麦基洗德，你也会觉得非常的生疏。为什么？因为在整本旧约，麦基洗德只是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十四章，亚伯拉罕救罗德的时候，麦基洗德突然出现，讲一句话，做一件事情，他就不见了。然后第二次在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提了他的名字。以后在整个旧约圣经的里面，你再看不见麦基洗德这个名字，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只有希伯来书讲到麦基洗德这个名字，所以对我们外邦信徒来说一头雾水，麦基洗德是谁。但是很显然，新约圣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跟犹太信徒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他绝对不是一种理解的口气，因为你不太了解他是谁，他是一种责备的口气。为什么？因为这些犹太背景的信徒应当知道麦基洗德更多的内容，应当知道有关麦基洗德更多的真理方面的诠释，这个是作者 之所以用这种口气责备他的一个原因。那在犹太背景的当中，我只知道一个部分，麦基洗德是谁呢？在犹太背景的里面，他们记录的麦基洗德可能是闪。你们知道啊，亚当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麦基洗德可能是闪。所以当亚伯拉罕打胜仗以后救罗德回来，那个麦基洗德突然出现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是闪。那闪，如果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差不多不到100岁，90几岁，麦基洗德几岁？你们猜一猜。哎，那个时候500岁。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如果你是80-90岁的人，你见到一个400-500岁的人，你的反应是什么？所以他无父无母无族谱，什么都没有，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背景，你太不清楚了。他的前面好，后面好多代都死了，他还活着。那个老麦基洗德出现，好像现在是这个雍正皇帝突然出现，你的感觉是非常生疏，他是谁？但是对于犹太背景来说，他们知道很多有关麦基洗德的信息，我们不知道。重要是什么？是这个作者说，有关麦基洗德，他是预表耶稣基督这个救主的这件事情，你们不应当不知道。那不知道不是因为信息不足，对于犹太背景的人来说，是因为什么？后面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很重的一句话，是因为你们听不进去，这是原因，没有办法听进去有关这一个非常重要的麦基洗德预言耶稣的这一个救恩的核心的真理。为什么他们听不进去？为什么有背景还听不进去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相信我们这些在座的很多人，你们有这种的感受的。如果在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是刚刚接触福音的时候，你感觉听不进去，为什么？因为福音所讲的东西和你的背景完全无关，你有背景，你有那个背景和福音刚好是抵触的。但是犹太人他们有的背景 suppose 应当是和福音是相合的，因为他们是在圣经当中的背景。那为什么有了这个背景他们还听不进去呢？问题出在哪里呢？先入为主的错误的认识，这个是问题。很多犹太背景的人有先入为主的错误的认识，所以他们对正确的听不进去。很多外邦的信徒有先入为主的对福音的错误的认识，所以他们听不进去真正的福音的真道，这个是重点。我还记得我在加密在带这个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听我带查经以后她就很难受。如果你们听过，可能张涛有参加过我这个带查经，有个姐妹就非常难受，她就听我讲，我说绝志受洗就不等于 guarantee 你就一定可以得救的，你还要走十字架的窄路。然后那个姐妹就跟我说，我原来的牧师不是这样说的，我原来听的不是这样的，你怎么这样讲？然后她很伤心的，她说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子，我告诉你我就不信了。那我怎么答她呢？我只能跟他说，我说姐妹啊，无论怎么说，你信耶稣是得救的唯一的道路，这个是绝对的。另外无论你原来牧师怎么教你，无论我现在怎么说，圣经是绝对的唯一的，你要从圣经里面来领受到底什么是对的，那个对你才有意义。但是你会发现，原来对他的那些的你觉着受洗就得救了就 guarantee 了，那种错误的那种的认识，对福音错误的认识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他非常难从那种错误的先入为主的那种的看法的里面走出来，这个是问题。这个问题也存在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我们存在我们现在很多福音派当中的问题。加生饭，大家知道加生饭什么意思吗？有一些人可能不知道哈，我们北方人生饭肯定生的不好。加生饭，这个饭呢，外面一层已经快焦了，但里面还没熟，还是硬的。然后你要把这个饭想把它做好了，这是几乎就不可能的，因为太难了。你再加火，外面焦了，里面没熟，你再弄它就烂掉了，那是非常困难的。错误的先入为主的对信仰的认识，会使人到达一个地步会积重难返。 我们有这个问题。啊，今天我在讲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这个事情。我曾经和一位牧师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看法。啊，那位牧师就说，哥林多前书，他的认为是哥林多教会里面全都是圣徒，完全都是圣徒，全都是得救的圣徒。啊，不管他们怎么乱七八糟，奸淫也好啊，这个纷争也好啊，他们都是圣徒。为什么？他说你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保罗写信给圣徒，所以他们都是圣徒。牧师比我早侍奉好多年，那我知道他这样的看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来先入为主的错误的认识，叫做加尔文主义。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人不需要做什么，上帝的恩典临到你就可以得救了，你不需要任何的回应，上帝无穷的大爱就临到你，你就得救了。反正你 by lucky 听到福音，你啪就得救了。那这个是加尔文主义，我今天在主日学有特别讲过，我说加尔文主义不是加尔文自己的看法，加尔文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圣徒，加尔文对圣经非常的尊重，加尔文讲圣经是按着圣经一节一节的讲，他是非常敬虔的。在那个时代，在宗教改革时期，有一大批非常敬虔的圣徒，一大批，那300多年的时间，在整个欧洲非常好的那些的信徒。但是加尔文写的一些书被后来的人拿来解读，他们不看圣经，他们看加尔文的书，就引出了加尔文主义，他们就掉在自己主义的陷阱的里面。连加尔文都不是那样看的，这个是现代福音派非常大的问题。你会发现很多的信徒留在这个里面，那我就跟他说，我讲我的看法，我看哥林多前书的内证，我看保罗一贯的教导，我看耶稣基督一贯的教导，我看整个圣经的原则，我再跟他分析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他说你蒙召做圣徒是要做圣徒的，那个才是对的。我说不是这样子，不是像你那样写都是圣徒。然后那牧师就跟我急了，他一跟我急，我就立刻不吭声，好了，鸣金收兵不谈了。因为如果落在情绪的当中，落在争吵的里面，没有任何的益处。但是我必须要说，这种的看法现在在当前的华人的教会的里面不是少见，是多见。我不晓得原来你信仰的背景怎么样，你原来听福音的背景怎么样，那如果你听我今天讲的时候，可能对你原来所听的东西会产生冲击的，都是在那样光景的里面一个错误的认识。有了那种错误的认识以后，就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听进真理的道，就会停留在婴孩的那种生命的阶段吃奶的。后面第二样，要跨越属灵的婴孩。圣经说什么？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作者跟犹太人说，你们学了很多的知识，按照道理你们可以做师傅了。犹太人从小学圣经，小的时候父母教他圣经，大了以后在祭司跟拉比那边学圣经，很多的知识，但是哪里出了问题？信仰的开端出了问题，信仰的根基出了问题，就会落在那个婴孩的里面，落在一直可以吃奶不能吃干粮的这种光景的里面。根基是什么？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对于犹太人来说因信称义，对于外邦人来说因信称义，但犹太人纠结在哪里？我要靠律法，靠我自己的行为。保罗说不对，是因信称义，但是因信称义以后不是罔顾律法，因信称义以后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行出神的义，成为神的义，那个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但是对于外邦的信徒，我们问题在哪里？因信称义，反正我信一下就行了，我就称义了，我什么都不用管，我只管在家里坐着，躺在床上享受就可以了，上帝让我做任何的回应对我来说无所谓，反正我已经称义了。我们外邦人的问题，那在这个根基上一旦出现了问题，就会落在吃奶的不能吃干粮的光景。所以你会发现在教会的里面，很多信徒他们在听到的时候，大概只能听一些神是爱，神是恩典，神是祝福，医治这个，给你工作，给你这个好处，大概听这个很开心，每次听完以后哇很有得着。我必须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那个信息不是没有意义，但那是奶。如果你一直喝那个奶，你会停留在吃奶的阶段，听到一些责备的信息，听到一些提醒的信息，听到一些督促的信息，听不进去，那些信息 抵挡，干粮吃不进去。这个是现代华人教会的光景。我原来发现，有一些的老基督徒非常有意思的，他信主，是他儿女带他信主的，原来他不信，父母都不信，儿女去了教会，然后开始信主很好，很蒙神祝福，就带他去了教会，夫妻两个都信主了。后来夫妻两个非常追求，在教会里面很好的服侍，他们儿女长大了，工作以后再也不去教会了。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原来他的女儿儿女好像很敬虔，很热心，在教会里面很愿意来到教会，为什么长大以后工作以后连教会都不去了？问题出在哪里？信仰的根基不对，开端交错了。告诉他们，你信了以后就可以得救了，你信了以后一生就蒙福了，你不需要回应主，这个路不是窄路，这条路是很宽的，你只要觉知受洗，你就一定可以得救了，所以 whatever 你都可以了，爱做什么都可以了。年轻人长大以后受世界的吸引，肉体的情欲一发作，马上跟着世界走，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信仰的开端出了问题以后，造成信徒没有办法长大，没有办法长大成人。罗马书十章九节，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必定可以得救，成为很多人的 slogan， 成为很多人得救的确据啊！所以感谢主，西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听过罗马书，你就知道那些圣经，那些圣经是那么说的，但不是那么解的。啊，如果你没有听过罗马书，我建议你们到西番教会的网站上，罗马书我们 post 在上面，有录音，有讲义，大纲什么都有。我建议你去听一下，你听了以后在开端上面，我相信你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根基的建立，否则你很难从那开端里面向上继续的能够长进，能够真正在属灵里面成长，就会变成属灵的婴孩。那这个是问题。那如果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次的要跟弟兄姊妹说，对于讲台的期待，你到教会去听到对讲台的期待，请你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如果讲台所出来的信息，教会所教导的信息都是肤浅的，都是喂奶的，你很难长进的。你必须在神面前有祷告，求神将属天的干粮赐给我，让我能够真正在他的里面能够脱离这个吃奶的这样的光景。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何西阿书四章六节，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你弃掉神的知识，我必弃掉你，使你不再做我的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上帝在说什么？上帝在跟何西阿说，你们这些祭司本来是应当教导这些民众，教导这些会众律法的，教导以后他们明白上帝的律法以后，他们按照上帝的教导去行，他们才不会落在茫然无知的任意而行的光景的里面。但是你们这些祭司不教他们这些东西，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只好任意而行，所以他们现在茫然无知的里面就会被整个这外面的罪所缠累进去。是讲这件事情。那现在这个时代，在教会的讲台的里面一样，上帝有这样的警告在教会的讲台的里面，你们若是不教会众圣经的知识，不教他们属灵的道理，他们就会任意而行，按着世界爱世界的方向去走。那这样的挑战对教会是大的，求神帮助我们西番教会，求神怜悯我，我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讲他的道啊，按着神的心意能够建立圣徒啊，在教会的里面。好，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吃奶了又怎么样？吃干粮了又如何？问题核心到底在哪里？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刚刚信主，如果刚刚信主的人，你大概能听进去的信息比较多的是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保守、神的医治，正常，非常正常。我也必须要说，我们华人教会在出信的时候有两种的情况，常见，不是每一个都这样，是常见。一种情况是迷信情节，一种情况是功利主义，带着迷信情节和功利主义信主。 我们所有的华人信徒一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不是错，是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个路走到信仰的里面，但是不能停在这边。如果我们的信仰的整个的核心是活在迷信情节和功利主义的里面，那个不是信仰，那是迷信，那跟拜另外一个菩萨差不多。那真正的信仰是要跨越那个阶段，跨越那个阶段以后长大成人，你的生命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那个生命是以神为中心，那个生命不再是为自己而活，那个生命是为那个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样你才是真正走到信仰的里面。否则还没有在信仰的里面，否则还没有真正的信，只能吃奶的人还没有真正的信，这个是问题。只能吃奶的人，他整个的生命还没有被神好好的对付，他可能还受肉体罪的残累，可能还在跟随世界在跑，他可能会落到陷阱的里面，可能他还不能够真正走永生的道路。这个是吃奶的光景所产生的影响，这种的影响是大的。包括今天我在讲哥林多前书，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写得这么重，为什么他讲话讲得那么重，不讲重他们不会醒的，因为他们已经背逆到一个地步，他们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再不用下重药的话他们就死在那边，所以保罗必须要下重药，下重手激醒他们，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回头，真正能够重新走得救的道路，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但是在现在教会的里面常见的情况可能完全相反。我还记得一段时间以前有一位信主十几年的老基督徒，对于大陆背景的老基督徒，信主十几年，在教会里面很多服事，做执事，甚至做过长老的，听我讲过一篇道为主而活，讲完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呢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我的状态，他说我现在做不到为主而活。我非常赞赏他的坦诚，他很坦诚，我也非常担心他的灵命。信主十几年，在教会里面好像很多的服事，好像做到了那么多的高位，应当是属灵生命很好的，但是仍然做不到为主而活，那种生命的状态不行的。那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在我们整个教会的里面，在我们整个所看见所观察教会的里面，可能不是个案，可能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我个人从我内心深处为华人教会捏一把汗，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我个人从我心灵的，从我灵魂的深处，我为华人教会捏一把汗。这么多的信徒走到福音的面前，到底在哪里？这个是问题。以弗所书四章十三十四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在加密碰到过一位姐妹，她也算信了，也算信了。她跟我讲她的妈妈的情况，她妈妈在贵州，在中国的贵州，二十年的老基督徒，开放家庭，很多人到他家聚会，每个礼拜，他说他家房子不大，有时候来的人排队会排到街上去的。然后他们家是住在县城，很靠近乡下，很多乡下的人到他家来聚会，进到厨房就吃，掀开被子就睡，衣服也不脱也不洗，甚至鞋子都不脱，就是这样子，因为乡下的人他们就是这个习惯。那这个女孩子她说，她每次放学回家，厨房是空的，被子是臭的。二十年这样拼命服侍的一位老基督徒，前几年被东方闪电掳走。大家知道东方闪电吗？前段时间国内出那叫全能神的，前几年被掳走，然后完完全全跟着东方闪电走了。 不再跟家人有联系，完完全全走到一个邪教的里面。20年，问题出在哪里？没有信仰，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还停在婴孩的阶段，就很容易被邪教、被异端掳走。这样的情况虽然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但是这样的危险临到所有的在主面前不够成熟的人的头上，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所以巴不得西畔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能够真正在灵命上有追求，能够真正跨越那个吃奶的那个过程，尽快的跨越，真正有干粮可以吃进来，那个灵命真正可以长起来。圣经他怎么说？怎么知道我是婴孩呢？他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凡只能吃奶的，不管他年纪多大，不管他信主多久，不管他担任什么服事，就算他做了执事、长老、传道、牧师，他凡只能吃奶的，他都不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那这个仁义的道理不是世俗的那些的仁义的道德，仁义的道理也不是世俗的礼尚往来，仁义的道理是真正清楚福音到底是说，真正敏感神的带领在生命当中，真正落实在他自己现实的生活的里面，这个才叫熟练仁义的道理。我跟大家讲，今天我在哥林多讲哥林多前书的，我就说我们华有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教会的增长靠纷争，本来教会只有一个，一纷争扯成两半，哎，变成两个教会，再一纷争再扯成两半，变成四个教会，所以教会就增长了，非常可怜的光景。但是我告诉大家，参与教会纷争的人，很多人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这些教会领袖的人，我告诉大家，他们通常在世俗上在社会上都是很厉害的人，让很成功的人，他们非常的，可能我就没有电，换另外一个话筒。可以吗？听得到吗？那些教会的领袖在社会上很有成就，他们不但很会处理工作上的人际关系，他们还会在工作上帮人家调解处理人际关系，教导这个员工你怎么样互相处理人际关系，但是一到了教会以后，人际关系就一塌糊涂。为什么？是他不够聪明？是他没有这些的所谓圆滑的老道的这些的经验？为什么一到教会里面他那些的本事都没有用呢？为什么在社会的里面他游刃有余的可以做这个老板，可以做这个做 leader， 在教会在社会里面好像很熟练游刃有余，到了教会以后马上就不行了？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灵命的问题。没有灵命的根基，一到教会的里面，一遇到撒旦的攻击，他立刻垮掉，这个才是原则所在。没有灵命的根基，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没有办法在教会的里面把仁义的道理能够行出来，在教会里面行不出来，在家里面也很难行出来，这个是问题所在。所以圣经在教导你要持守真理的道，我们连真理的道是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持守？圣经教导你们要彼此相爱，爱是恒久忍耐。在教会的里面，大家的解读是爱是忍耐你很久了，所以我要发作了，我忍你很久了，爱不出来。那圣经这些所有的仁义的道理，在他整个的生命的当中没有办法实现，要谦卑，要有一个谦卑的性情，在教会的里面要有聆听的耳朵，很难。很多人就陷在骄傲的当中，不能听不同的意见，批评的话更不能听了。那这些是在灵命的这个层面才看得出来的，没有灵命的成长，在社会的当中你再游刃有余，好像你再有本事，在教会的里面仍然是不行，因为那是婴孩。哥林多前书第3章1到3节，我读给大家听。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哥林多教会，人才济济的教会，哥林多教会问题多多的教会，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灵命处在吃奶的婴孩的阶段。因为他的灵命不够成熟，所以撒旦随便挑动一下，他们就打成一团了。这个是问题。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在真理的根基上面是对的话，在所有的事情反映出来的是我们灵命的光景。我们在这个期盼职堂这个过程的里面，我曾经和弟兄姐妹和一些同工分享过，我说怎么样职堂，怎么样选立教会做同工的、做带领的人，我不看先来后到，因为我们这不是社会，我也不看你做多做少，在教会里面没有论功行赏的事情，我只看一件事情，你的灵命是怎么样。灵命好的人在教会里面带领灵命不好的人，这个是教会的原则。成人带领婴孩，这个是带领的原则，不可能婴孩来带领成人。如果今天我们教会由这些孩子来决定的话，他们说现在我们把房顶拆了，他们会干这种事情。那这个是教会的最基本的原则。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世人却看不透他。所以巴不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今年新的一年的里面，在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有一个长进，能够尽快跨越那个属灵婴孩的阶段，向成熟的部分来努力，这个是重要的方向。成熟以后会怎么样？又具备属灵的分辨。唯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长大成人以后才能吃干粮。什么叫做长大成人？两段圣经我大家讲，讲耶稣基督的路加福音2:40，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在说什么？在说我们长大成人需要过程，因为连耶稣基督都是渐渐成长的，需要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成熟，很难，要渐渐的成长。那什么叫成长？怎么看出来成长呢？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真正长大成人的人，他在神面前属灵生命逐渐的强健起来，他在神面前对神的道，在圣灵的智慧上面逐渐的长进起来，神的恩典在他整个生命的经历的当中渐渐的多起来，他就真正是长大成人了，那个标志。第二样，路加福音2:52，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长大成人另外一个标志是神和人喜悦他的心。如果这个人是神喜悦的，人应当会喜悦他，是吗？同意吗？应当是哈。那这个人应当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应当是属神的人，他才会喜悦他。如果这个人不属神的人会喜悦他吗？不会，会抵挡他。神喜悦的人，如果那些人是属神的，一定也会喜悦他。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只讨神的喜悦，我不讨神的，不讨人的喜悦，结果在教会里面所有人都看着他很难受，我看他未必讨了神的喜悦，未必的。必须要人的印证才确定你到底是不是得了神的喜悦。但是未必人喜悦的人就神就一定喜悦，未必的。为什么这样说？在旧约的时候最讨人喜欢的是谁呀？在旧约时代，假先知假教师，平安啦，平安啦，平平安安的去吧，神祝福你们，都是恩典，全是祝福， whatever 你爱干嘛干嘛，你愿意怎么放纵都可以，反正神有足够的恩典，巨大的恩典临到你，神是大爱大恩的，反正平安了平安了你就去吧。这种信息所有人都喜欢， 这种信息不得神的喜欢。神和人喜悦的心一起成长，他的生命才会能够真正的长进。前段时间有一个基督徒，我跟他有一些的交通，这个也是一个信主十几年的。交通的时候就谈，不是这个教会的，我讲了很多例子，不是这个教会的哈，所以大家不要紧张，不用猜是谁哈，不是这个教会的。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高传道，他说你讲道太严厉了，他说呢你太急了，他说我就不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都够用的，然后靠着神的恩典，他自己自然他就会好，这是他的解释。那我跟他说，我说呢，因为我蒙神的呼召做传道人，我必须按着神给我的负担来讲神的道，不是我急不急的事情，是神给我这种急迫的心，我就一定要讲。我跟他这样解释，然后呢，我开始问他一些问题，我说啊，你现在生活怎么样？他说我生活得很好，非常满意，工作顺利，在教会的服事也不错，很得大家的认可，工作很有成就感，身体也健康，我现在对我的生活非常满意。哦，蛮好的，感谢主。那我再问他另外一个问题，我说那你觉得这个你对永生的盼望怎么样？他说我不是很清楚，到底有没有永生我都不太知道。清楚了吗？大家可以对他有一个属灵的诊断了吗？信主十年十几年的基督徒婴孩，他整个生命还处在属灵婴孩的阶段，他连永生这件事情都搞不清楚。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还是在这样光景的里面。提多书第三章讲得非常清楚，成为神的后嗣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印记在所有信徒内心的深处，叫做永生的盼望。我们是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神的后嗣。真正属灵成熟的人，他内心深处怀着一个深深的唯一的那一个巨大的盼望，是永生的盼望。因为有这个盼望的缘故，这个成为他属于神的后嗣的那一个印记，他没有。那这个是现代教会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一段经文读给大家，以赛亚书29:13，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他这些百姓嘴唇敬畏我，唱诗歌唱得很大声，感谢主，赞美主，都很好，神是爱，神是恩典，但心却远离神，心没有跟神在一起，心跟世界在一起。他说他不过是领受了人的吩咐，因为人所吩咐的是错的，就把信徒带到这样一个错误的光景的里面，那这些人耶和华掩面不看。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今天这个教会的里面，在今天我们所看见这些信徒的生命的光景的里面，这件事情要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光照，希望我们能够警醒，我们能够跨越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的灵命能够在这个里面摆脱这样的一个光景，然后才会达到一个阶段，叫做什么呢？叫做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怎么样能够透过跨过这样一个阶段呢？他们的心窍需要被习练以后才能够通达。通达是什么意思？通达是了解神的道，了解神的道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了解神的带领，了解我现在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的下面，这个才叫通达。了解圣经的真理，敏感圣灵的带领，正确的回应神，这样才叫做通达。如果我不了解圣经的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也不知道神的旨意在我生命当中到底如何，还没有到达通达的地步。耶和华提名召我，耶和华提名召你，耶和华有没有提名召你呢？ 耶和华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你有没有感受到呢？耶和华透过圣经向你的生命说话的时候，你有听到吗？这些都是通达的印记，这些才是真正你知道神认识你，你认识他的印记，是真正长大成人以后在这个经历当中才会有的。那这些的印记是需要在习练的过程的里面。怎么样习练？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不晓得你现在，你检查一下你自己整个生命的情形，是在效法世界呢，还是心意更新在变化？你离世界越来越近，贴得越来越紧，和潮流跟得越来越快呢，还是跟神越来越快？那这些的方面，希望大家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警醒自己，心意逐渐的更新，逐渐的改变，那个是真正灵命成长的那个过程。通达是在讲这件的事情。在属灵的道路上面，我跟大家分享叫做不进则退。在属灵成长的道路上，不进则退，没有追求，没有长进，必定是向后退的。你没有办法停在那边不动，我就停在这种属灵光景的里面，我很安全。就好像我刚才讲的那位信徒，我现在非常的舒服，工作成就感，教会也很好，身体也很好，家庭也很好，我非常的舒服，我就很安舒的活在我这种环境的里面。我可以跟大家说，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光景。属灵的道路上不进则退，婴孩到成人的这个过程必须要跨越，这个是圣经的教导，需要习练，需要操练。我给大家讲一点我的见证哈。这个我原来在国内是做生意的，过去做生意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是赚大钱。我的时候做生意赚一点小钱，然后呢我移民以后就在加拿大，神就怜悯我，我就归向主了。归向主以后呢，我有两个非常大的改变。一个改变，对很显然的罪我开始远离，开始厌恶，打完麻将不打了，夜总会不去了，酒不喝了，这个我立刻可以，我非常厌恶了，就完全可以不去了。那另外一个改变就是对赚钱失去了兴趣，因为原来我一直是赚钱的，自己做生意的，突然就赚钱失去了兴趣，没有兴趣赚钱。那我就把国内公司关了，到这边找工作。那这边工作呢，因为我英语也不好，刚开始工作 entry level 最低的工作开始，工资也很低，再 plus 再加上我后来又读神学，所以开始过起来一个生活叫做吃老本的生活，有另外一个词叫做坐吃三空，吃老本，有过一点点挣扎，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就在神面前，我觉得我有醒悟，我说这个老本，我跟我太太说，这老本也是神给的嘛。那神给我老本干嘛呢？当然是为了他嘛，是为了神，不是为了我自己嘛，所以就吃吧，就开始吃老本。感谢主，到今天为止，我终于把国内的老本全吃光了，然后我可以靠着主真正更多的走信心的道路，在他面前蒙恩。需要操练，在我这个过程的里面经过了大概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不容易的。吃老本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哈，我不晓得在座各位你们能不能受得了吃老本哈，但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那今天神给我恩典，让我可以服侍他，走信心的道路，需要操练，然后才能够分辨好歹。属灵成长，灵命长进，成熟以后，才能够真正从属灵的层面看出好歹来。看出属灵的好歹不简单呢，不容易的。四世纪时代对他们最大的评价是什么？个人任意而行，那是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请大家留意， 个人任意而行这四个字不是负面的词，不是说他们个人胡作非为，不是。个人任意而行，如果你看原文，你看圣经里面的英文的解释，他说个人按着自己对的去行，按着自己觉得好觉得对的去行。然后那个光景是什么？败坏堕落。人在神面前若是按着自己肉体所以为对的，所以为去行的，一定没有真正的属灵的分辨能力，没有的。大家知道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受撒旦的试探，三个试探，我相信很多信徒可能都会背了，对那段非常熟悉。三个试探，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当拜主你的神，那个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都会背。但真正在我们生活当中，你分辨得出来吗？要看，如果为了工作，为了赚更多的钱，我们把神的事工放下，在这个选择的当中，你可能分辨的不是耶稣的结果。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可能我们所行出来的是人活着不是单靠神，乃是靠我努力的工作，是不是？如果在你生活的当中，你遇到一些的事情，可能需要妥协，可能需要甚至得罪神，甚至可能要不免要用诡诈，甚至用手段做那些的事情，你怎么面对这个事情？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如果我的反应是反正神有足够的恩典，我做错了他会原谅我，我就算搞砸了我再求他，他还会把这个事情弄回来，我跟你说，你的回答就不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而是神可以随便试探的。我认识一位基督徒，就是这种光景，不是我们教会的，在看起来非常好的，很敬虔很追求的，很蒙恩的，欺诈，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欺骗加拿大政府。那个事情我知道以后，我心里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如果你没有信主，如果在信主之前，难免的，我信主以前我也欺骗，我也欺诈的，但信主以后我悔改了。但他信主那么多年，十几年，蒙那么多的恩典，到今天现在还做这个事情，非常的痛苦，落在试探的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里面，能够在真正神的道的面前有属灵的分辨力。这个事情不单出在信徒的当中，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出现在很多的，甚至在教会领袖的里面。撒旦 offer 给耶稣，拜我吧，天下万国都是你的，所有的荣华所有的荣耀都是你，你只要拜我就行。耶稣说不可以，经上说当拜主你的神。但现在多少的人还在为着个人的骄傲在做事情，还在为了个人的名誉在做事情，还在为了个人在基督教界有影响力，要为自己著名言，为自己著书立说，还在为那个事情在做努力。他们的回答可不是耶稣的答案。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当拜主你的神，他们可以向撒旦屈膝。我认识一个传道人，有一天碰到他，他在碰到我，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在网站观察你们教会，我谢谢你替我们祷告，他发现你们教会做得不错，我说感谢主神的怜悯。他说我发现一个事情，什么事情？905地区的教会比较好做。我说为什么？因为905地区的人都是有房子有车有工作，416的不行，很多新移民没房子没车。他说以后呢我也去905地区去做。做什么？做生意，非常痛苦的，弟兄姐妹们。
没有长大成人，没有属灵的分辨力，甚至做了传道人都是这样的光景。这个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在我们的时代当中不得不面对的光景。有一位牧师传道人叫做陈蒙恩的，非常好的传道人。那他在国内服侍，他讲道很有能力，很吸引人。他说他每次讲完道，他觉得讲得很好，很多人夸奖他，他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是跪下来祷告跟神认罪。他说他不确定当人的夸奖临到他的时候，他的里面的骄傲有没有被激发出来。他说我是罪人啊，我太容易滑在骄傲的里面，当我听到人夸奖的时候，我回来我一定要先跪下认罪祷告，神啊求你怜悯我赦免我。这个是懂得分辨好歹的传道人。是在北美洲讲求成功，讲求个人的自信心，讲求这些的环境的当中，能够在神面前守住，真正能够分辨属灵的好歹，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唯有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灵命的成长需要时间，灵命的成长是必须要付出努力的，必须要付出努力的。因为这个时代灵界的攻击我们眼睛看不见，实实在在在攻击我们。这个时代整个教会的软弱实实在在给我们看得见。当我们的灵命还在吃奶的阶段，当我们灵命还在婴孩的阶段，非常清楚的我跟大家分享，我们是站在危险的里面，是站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步，必须要跨越这个地步以后，才能够真正很安稳的走在神的保守的里面。今天姐妹带着诗歌叫行在高处，真正稳行在高处是在灵命成长以后我们才能够，否则我们很难。灵命成熟，这是今年我对西畔教会的盼望。追求在属灵的里面长大成人，是对每一位信徒的盼望。我很感恩我们教会，神很恩待我们教会哈，给予我们很好的成熟灵命的典范。我们有两对老夫妻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不用提名字，他们平时的言语行为，他们平时的日常生活，他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那种忠心的摆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看得见。他们去主日学去学习，参加祷告会祷告，认真听到的那种谦卑的那种属灵的生命，那种成熟的情形，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看得到。上帝恩待西畔教会，将这样属灵的典范放在我们当中。有一位老弟兄得了癌症，他的反应，他是在我们教会开始得癌症，我觉得神是让他在我们教会做这个见证。他得了癌症以后，他的反应不是问神为什么，不是想办法去求神医治他，他的第一个反应，他们夫妻的第一个反应说，我们可能服侍神的时间不久了，所以我们要更多更努力的来服侍神。这个是成熟的灵命，就在我们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西畔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成长，都可以有这样的成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因为你的恩典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的恩典实在是超过我们在世界上所经历的这些的世上的好处，你的恩典是在永恒的当中要赐给我们永生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福分。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求主你恩待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能够来到你面前脱离属灵婴孩的阶段，能够尽快的长大成人，能够在你面前真正的牢牢的站在你恩典的里面，坚定的来跟随你，走到那个永生福分的里面。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